那么接下来呢，
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现在是时事大家谈的时间。中国海军上周五结束了15天的机动五号士兵演习，美国对中国不断崛起的海军实力感到关切。美国有军事安全专家认为，中国海军力量的增强以及中国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的频繁的动作，给美国及其盟国在西太平洋的利益构成严重的威胁和挑战。美国的军事专家表示，如果美国和盟国不采取反制措施，中国有可能在下一个10年的前半程就称霸于亚太地区。另外，中国军队近来在日本附近海域频繁的活动也引发了日本方面的关切。那么美国和美国的军事专家们是否高估了中国海军力量的增强？中国海军实力的增长是否给美国的亚洲再平衡战略带来挑战和威胁呢？今天我们邀请两位嘉宾探讨这些话题，一位是我们的同事，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林峰，欢迎林峰。另外一位是中国澳门大学的教授王建伟博士，王建伟博士是通过视频从澳门参加我们的节目。王教授你好。
哎，你好。
第一个问题我就请建伟博士来先谈一谈了啊，就是刚才我们谈到的，就是美国有很多人啊，特别是一些军事问题专家对中国的海军的军力就特别的担心，就如果美国和盟国不介入的话，中国很可能就会在今后10年内的前半程，那意思就是在5年内就有可能会至少在军事方面就会称霸亚太。你是怎么看的？美国这些军事专家是不是高估了中国海军实力的增长？
我觉得这个美国这些军事专家你引用的可能有点危言耸听。那么当然这个中国的海军实力啊，在过去10多年来确实有了很巨大的进步啊。那么中国海军正在从一个近海防卫的这么一个海军变成一个具有一定的远洋作战能力的这么一个海军，那么当然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进步啊。那么但是说这个中国海军在今后10年里面就要称霸亚太地区，我想这个是有点言过其实啊。那么首先不要说这个中国和中国的这个海军实力跟美国的这个海军实力啊，基本上还是不在一个同一个这个数量级上啊。那么你不要说别的，就是说这个航空母舰美国现在有11艘啊，中国才只有刚刚才有了1艘，而且这个1艘也还没有形成这个作战能力。那么你看到这个最近这个美国又这个下水了1艘最这个最新式的那个这个驱逐舰啊，那么美国这个号称是天王级的那个新型的这个新一代的这个航空母舰也即将建成。所以呢，我想这个中美在这个军事实力方面啊，特别在海军方面还是有相当大的差距，只是说应该说中国急起直追嘛，那么可能是缩小了和美国的一点距离。那你说中国要超过美国独霸亚太地区那我想是这个是过分的渲染。那么你知道这个美国这个御任美国军事专家过去多少年就一直对这个中国的军力啊，那么是有很多的这个讲法啊，有很多想法。那么有的是有一些事实根据，有的呢可能也是反映了他们对这个中国军事力量增长的一种担心吧。我想也是可以理解。那么你不要说这个美国中美之间有这么大距离，然后美国在这个亚太地区还有日本日本的这个日本作为美国的主要的盟国，日本的海军力量也是不可小视的。那么最近你刚才讲到的中国进行了一些三大舰队在西太平洋地区进行了军事演习，那么日本现在正在开展一个这个非常大规模的战后最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如果说你把这美国和这个日本的这个海军力量加在一起的话，那我想这个说这个中国可以独霸亚太地区，那简直是几乎是不可能。
好，谢谢建伟博士。接下来我想请林峰谈一谈啊，林峰，我知道这最近一段时间你也是就这个问题啊，采访了很多人啊。另外，最近在也就是在中国解放军是实际上是上个周五结束的这个15天的 海军这个实兵演习，就在这个时间前后呢，美国国会是举行了听证会。
是，
那么这次在这个听证会上，你美国的这些军事专家也好，这些听证的这些人对中国的这次演习啊，他们是怎么样解读的？又对会对美国有什么样的影响？
实际上就是刚才我们谈到这个，说这个美国军事专家认为，这个如果美国和他的盟国在亚太地区的盟国不采取反制行动的话，那么中国就有可能在未来十年内啊，就在亚太地区，至少是在亚太地区是独霸。称霸。那么这个话呢，实际上就是当时在这个听证会上其中一位作证的军事专家，他叫费雪里，英文叫 Richard Fisher， 他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军事专家，他讲的，我们来听一听他是怎么说的哈，这段话。
I estimate that absent a counter，
我估计如果美国和盟国不采取反制措施，中国有可能在下一个十年的前半程就称霸于亚太地区。
所以他讲的话，从他的分析来看的话呢，就是说中国的有他的有实力得到非常快、非常迅速的这个增强。另外，中国有这个抱负，有这个野心。那么他在作证中呢，他谈到说，中国什么时候才能满足呢？他又提到说，中国在对这个南中国海，就是说中国所说南沙群岛有这个主权的，有这个主权，有这个主权的那个。希望他们就说中国认为这个南沙群岛是完全全部属于中国的，在西沙群岛，然后在东海，也就是我们所说东中国海，在钓鱼岛也有他的也声称对这些地区拥有主权。他还说，那么中国和印度也有这个领土的这个纠纷。那么虽然刚刚前不久这个中印签署了一个边境合作条约，但是实际上没有解决实质性的问题。他说中国有实力，有这个有这个决心，所以就是这是最大的，这是就是说中国给这个亚太地区的这个稳定啊，现有的这个秩序稳定带来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挑战。那么特别是刚刚这个军事演习，我们谈到这个机动五号，中国国内的媒体它形容这是中国第一次啊，把这个海军放到了这个第二岛链，也就是所说这个第二岛链呢，就是说是日本冲绳岛到菲律宾以西的这个海域，这个西太平洋海域，它这是中国海军到目前为止最远的地方进行这个远海作战。那么我们都知道，刚才王建伟博士也谈到，中国的海军以往都是在近海活动，那么它的这个军舰啊，这个数量还有这个等级都不行，所以现在的话，我们从这个演习来看的话，中国实际上它的海军实力确实有了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提高。
接下来在谈其他问题之前呢，我想请澳门大学的王建伟博士啊，再来谈一下，就是刚才这我们放了一下，就是在这个最近在美国国会的一个听证会上啊，一些美国的军事专家啊，或者就战略专家的。发表了一个评论，就提出的这样的一个论点了。刚才你也简单的谈到一些，就是在美国有很多人啊，有很多军事问题专家，另外呢还有一些政客对中国的军力的增长呢是特别的关切。我们都知道，这个在民主政治这样的环境当中啊，就是各个方面的就是压力集团或者利益集团对美国的这个国内政治影响非常的大。你比如说军火商，那么就是有没有这样的因素，就是军火工业这些人呢，对国会对他们的代表施加这样的影响，然后就有些人呢就会刻意的去放大国外啊，当然不光是中国了，其他一些国家让军事力量的增长，有没有这方面的因素？
我想当然是有这样的因素了。那么美国有所谓的军工复合体啊，那么这个军工复合体呢，就是。基本上就是包括这个美国的这个军火工业，那么美国的这个国防部门，还有这个国会当中的这个来自那些军火工业比较发达的那些州的那个议员，他们组成所谓的军工复合体。那么当然他们就希望这个从他们这个利益来考虑的话，他们希望这个美国政府能够维持比较高的那个军事开支。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当然会有意无意的要渲染这个国外的这个威胁啊，那么有时候甚至是有一些小的冲突啊，对这个军工复合体呢，这个也是有一定好处的。那么当然不能打得太大，太大的话可能那不可收拾，也当然不是他们所希望看到的。所以这个军工复合体对美国这个外交的影响呢，那么美国学者有很多的研究。 那么我想呢，这个刚才那个费雪里呢，这个基本上是一向就是比较渲染这个中国军事力实力的这个增强，可以说是这个中国威胁论的一个积极的一个鼓吹者。那么我想呢，他们谈的问题呢，倒其实这个实质啊，不在于说这个中国的海军或者是中国的整体军事力量在会超过美国在亚太地区或者称霸或者独霸，但是实质不在那里。就说呢，他们实际上谈的问题啊，是看到了中国这个军事实力和美国军事实力的差距在缩小。那么对这一点呢，他们比较这个担忧啊，比较担忧，所以呢想这个把这个问题提出来，然后呢使得美国的国会可以更多的拨款来使得美国有这个财力啊，来继续这个增加它的军备，那么继续保持中美之间这种军事的差距。这个我想这个是这个问题的实质所在。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想呢还有一个比较这个重要的一个事实呢，就是说因为中国过去的军事力量基本上比较弱，那么在近海活动海军，那么也很少有这种比较张扬的那种军事演习啊等等。那么现在呢这几年呢，中国好像是改变了他的这个做法，那么比较频繁的这个举行军事演习，比如说你看这个美国和中国国内的这个媒体的报道，几乎每天最近几乎每天有关于这个中国军演的消息，所以呢变得比较高调然后在这个所谓第一岛链第二岛链这些地区呢也加强了活动，那么这个呢使得我想的是使得美国和日本呢都感到不习惯那么不太习惯，那么这个呢我想呢这个从美国和这个日本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因为中国现在已经是世界上这个第二大经济体，那么军事力量它一定也会有相应的增强，所以呢有些事情美国和西方国家做惯的事情可能中国也会开始做所以呢可能从这个角度讲的话呢也要慢慢的习惯起来不要一看到中国有一些活动就大惊小怪。
好，我想那个接下来追问一下王建伟博士一个问题哈，就是环球时报在不久以前呢曾经有一篇应该算是社论哈，一篇文章里面它的标题也如果以您的观点来讲可能也是很耸动了，他就说中国随意发展海军都可以称霸亚洲，那他的观点是引用了这个日本的美国的一个军事专家在外交杂志上面外交政策的杂志上面写的文章，观点就是说中国现在经济很强，大力在发展军事特别是海军方面，可是美国跟日本呢受到了经费的限制，美国的经费问题我们大家都知道了，那么日本呢在国防追加的预算方面的比例是非常低的，所以在这种这样的关系限制之下呢，中国一方面就大力的发展，然后呢美日呢相对的受到了一些限制，所以呢这个中国在亚太称霸特别是军事海军方面啊，看出来他们的雄心是相当大的，而且呢可能性也很大，很快可以称霸亚洲，您怎么来看他这个说法的？
我没有读过那个《环球时报》那篇文章哈。如果说那个这位作者这个对中国军事力量的发展就已经感到说可以这个超过美日在亚太地区称霸这么一个程度的话，那我想有点这个被这个中国的崛起啊冲昏了头脑那么这个虽然这个美国日本的经济最近受到了一些这个削弱，那么用于军事方面的这个这个经费呢可能有所减弱，但是美国的块头这么大，我是觉得就是说你美国这个现有的这个这个海军就是放在那里不动的话中国要赶上去那可能还得要很多年，那不要说美国不可能不动那他投入军费的他的基数就比中国大很多所以呢我说这个中国这个对军事力量投入比较大，美国人民比较少，那么就是这样中国就有机会来这个称霸亚洲，我觉得是有点这个幼稚啊，有点幼稚。那么不要说这个美国的经济可能过一段时间也还会复苏，那么一复苏的话呢它的用于军事力量的这个财力又会增加，那么日本的经济最近也有相好的表现，所以我想呢从中国的角度来讲的话呢，虽然我们发展一定程度的这个防卫力量是为这个对中国的这个国家利益是必要的，但是呢如果说片面的就是追求这个军事力量的这个规模那么走向一条穷兵黩武的道路的话呢，可能对中国的长远利益也是没有好处的那么所以我们没有必要说中国去跟这个美国和这个日本去 比这个身上的肌肉啊，过去我们这个战略一直是不是要去比肌肉，我们也就是
接着你这个话题，
如果陷入这种
和这个日本
那
个包括和日本的这个关系啊，
我觉得很危险。
嗯，我想让这个林峰来谈一下，就是最近啊，这个中国和日本啊，就是我们刚才一直在谈这个美国对中国军力的这个担心啊，最近中国和日本这个关系也是特别的紧张。刚才我们谈到中国的这个军队啊，在这个附近这个海域啊有频繁的动作，中国是为什么要对日本保持这么强的这样的一个态势？那过去一直就是说的就是关于什么二战道歉不道歉的问题了，钓鱼岛的争端了啊等等，那现在为什么要采取这样的一个强硬的这样的一个军事的这种姿态？知道
就是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先回应一下刚才王建伟博士说的中国这个对西方国家，特别是美日对中国的这个频繁军演感到不习惯。的确啊，中国以往对这个以往是这个外交是比较低调韬光养晦，那么我们特别发现自从那个习李新政府上台以后，在外交上动作也比较大。那么中国现在的话，特别是在西方学者抛出这个 G2 的这个概念以后的话，中国的自信心也是空前的膨胀。所以呢，我们看到中国的在外交方面的一些新的动作，那么中国以现在很显然是抛弃了这个韬光养晦的这个长久这么多年以来的一个策略，所以比较高调。那么的确啊，那么就是有很多学者认为，就是说中国以往并不是中国实际上它实力一直是在那儿的，不是说没有，不是一夜之间就来的。那么只不过是中国在过去的以往的话是比较沉默，那么沉默于就是说我们低调，那么让这个美日或者是特别是美国在亚太地区它做大。那么现在中国觉得要跟美国一决高下了，或者说觉得要发出一些声音，所以就是说也是刚才就回应一下刚才王教授讲的这个不习惯。那么来谈到这个中日的这个问题啊，这个也是这个这个美国特别关注的，那么也是刚才这个就是最近这场听证会它的一个焦点之一。因为我们知道日本是美国的一个在亚太地区最重要的一个盟友，那么为什么这个中国现在对日本的话就是说这个姿态一直非常强硬呢？有一个这个澳大利亚的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战略学者的话，他最近在华盛顿的一个智库叫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发表一个讲话，演讲非常的有意思。他就说呢，中国对日本的这个强硬姿态实际上是要挑战一下美国的亚太再平衡策略。那么来听一听他的讲话啊。
我认为中国处理与日本在东中国海上矛盾上的做法是直接挑战美国在亚洲的地位，原因是与日本的纠纷使得两国发生军事对抗的可能性非常大。事实上是中国愿意承担这一风险，如果双方开战，日本就极有可能需要得到美国的援助，这对美国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如果美国失守，这将对美日同盟是一个严重的挫败，而美日同盟是美国在西太平洋地位的根基。
这个他的观点其实我是比较赞同的哈，就是说中国实际上是对日本施加这么高的这个这么强的姿态，实际上是要给美国来看。因为中国实际上对美国的这个亚洲再平衡这个策略实际上是非常反感，认为这是美国制衡中国，就是新的一种叫新的这个遏制中国发展的一个策略，中国是感到非常的不悦。包括那么美国在经济上又这个大力的拓展这个 TPP 跨太平洋合作伙伴关系，都是被中国认为是围堵中国的一个新的一个策略。那么在不久之前的话，我们就知道这个中国和菲律宾在黄岩岛有这个主权纠纷。那么到后来的话呢，到今年年初的时候，菲律宾实际上承认中国实际上对黄岩岛是实质的控制了一个黄岩岛。那么这在这个休怀特教授来看的话，他就说中国在菲律宾上得手的话，因为菲律宾也是美国的一个盟友了，那么在菲律宾得手黄岩岛问题上得手的话，他下一个目标就是要拿日本来做一做试金石，来投石问路，看一看美国对在这个亚太再平衡策略上到底有多大的决心。所以他就说那么中国就来把日本当做下一个目标了。
王建伟教授，只有30秒的时间，你回应一下刚才那位澳大利亚教授的观点。
中国是这个已经准备好和日本开战，来试探美国在这个亚太地区的实力，或者什么亚太地区领导地位。我觉得这个中国的这个军事演习是对美日 这个最近这个、在这个地区加强军事演习的一种反应。那么当然这个我想也是想有起一种这个威慑的作用，那么让这个美国和日本啊不要在这个地区轻举妄动。所以我想呢，这个是这起这么一个作用，而不是说中国准备和日本开战。你看最近这个日本这个
谢谢王建伟教授，
军舰
时间的关系我要打断你了，你只有三十秒的时间。好，今天这个话题我们只能讨论到这里了。我们非常感谢 VOA 卫视记者林峰以及澳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教授王建伟博士参加今天的节目，不要离开，稍后回来我们带您关注中国医患关系的问题，欢迎您继续收看。